去年就是我那时候可能才几百嘛，那现在最近是五位数，
个十百千万。好的，
我如果直接这么一说呢，大家就会觉得哦，你就正常就是这样。但我其实想呈现给大家，就是真的每个人一开始都是一点一点摸索。
很多人他要不就是想太多，要不就是做太慢，就是失败无非就是这两种情况。
就是会觉得哎呀，后悔没有更早一点进来，因为成本更低，市场更广。但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只要你一直处于观望的状态，那你所有等待浪费的时间都将变成别人助跑的一个加速器。
做这个东西，与此同时他还能赚一些钱，但同时他其实是也在服务别人，帮别人去更好的了解自己。他觉得这个过程是让他本身在物质和精神上面都有收获的。当时觉得这个点其实是有点戳到我的。在前途未知的职场轨道以外，寻找野路子的搞钱旷野，希望陪每一个爱折腾的年轻人先找到一百万。欢迎来到满地找钱，我是今天的轮值主播四子妹妹。今天非常的开心，邀请了我们第39期的嘉宾小鱼儿来返场。然后非常非常巧的是，我看了一下日历，距离我们上一次录制差不多正好半年。没有想到这个播客的长尾效应竟然这么的强，就到现在啊，我们的小助手钱钱还时不时会有听友想参加鱼儿的这个重启人生的沙盘游戏，甚至就是前两天还有听友跑来问说，哎，想做我们鱼儿的这一个沙盘的教练应该怎么报名。其实当时录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然后大家感兴趣其实可以回到我们那一期的节目，我们也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啊。我觉得聊的时候觉得聊得很嗨，也没有想到说实际上会有那么多的听友因为听了我们的节目对这个游戏感兴趣，甚至还有很多的听友成为了我们鱼儿的教练。我真的觉得这短短半年的时间，你从刚刚转正为一个金牌，刚刚拥有带学院的资格，已经带了快20个徒弟，对吧？
对
对。而且就是为什么想邀请鱼儿再来聊这期节目，也是前段时间刷到了鱼儿的这一个朋友圈，就是说放弃了大厂的高薪工作，勇敢选择来重启自己的人生。我和依林妹妹就羡慕了很久，因为我们羡慕的状态不仅是说你离开了职场这个环境，更羡慕的是你真的有自己非常热爱和坚定想做的事情。所以这一次呢，我就带着我和依宁的好奇，想跟鱼儿来聊一聊，就是关于重启人生这件事情。在节目的最开始，还是想邀请你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非常感谢四子妹妹再次邀请我来跟咱们满地找钱串台啊。然后因为前面提到，确实在半年前我们录制了一期节目，然后现在我自己的这个主持团队，包括我们其实服务过的一些玩家，都是听了我们这期节目来，包括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主持团队，他们也说有一些玩家是从我们这儿第一次了解到这个沙盘，所以我感觉这个咱们满地找钱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我还是给没有听过我们之前那期播客的听众们来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叫凌空小鱼儿，我其实是一个这几年逐渐从之前的 ENTJ 那种焦虑的卷王走向自我探索的 INFP 的人啊。然后呢，在今年的八月之前吧，我还是一个大厂的产品经理，然后一直是保有这样的主业身份，也是正式毕业两年。然后在这个节点呢，我选择了辞职哈，开启了自己这种重启人生的自由职业的生涯。然后当然可能未来长期来看，我并不知道我半年后或者说一年后会做些什么，但至少我觉得我是一个目前还是活在当下状态的一个人。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有一档做了3年左右的播客叫凌波微播，大家可能也可以在里面去听到一些向内探索的一些内容。另外呢，其实也就是刚才咱们四子妹妹提到的这个重启人生沙盘，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决定去做，然后在这基本上大半年的时间之内吧，带了20多场这个线下深度的场次。在此之外呢，也孵化了20位左右的我们的这个团队学员，也让更多人也打开了自己的这个重启人生并且帮助他人的这个路。
哇，我感觉听完鱼儿的这个自我介绍，让我觉得很多个那种命运发生转动的时刻，就是因为一些你可能一开始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事情，它实际上对你后面很多人生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说到这里，我就忍不住还是 call back 回我们 上一次聊的，其实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当时说的是如果给你一次重启人生的机会，你会想改变过去的什么决策，然后当时其实我们俩说的都有点像是我们在求学期间的一些决策嘛。那我们把这个时间范围缩小到可能最近半年啊，就是距离上一期节目到现在，你会想改变哪个决策，或者是你觉得哪个决策对于你而说有点像是重启了你的人生呢？
对，其实我们上一次串台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说到就是很想去尝试嘛，如果我曾经做传媒对吧，然后会打开什么样的人生，但其实这个遗憾我在重启人生里面已经重新实现过了，所以我觉得是没有这个遗憾了。然后如果说今年的角度的话，说实话其实没有太多后悔的，但是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能够去重启的话，我可能会尝试一个另外的方向年初的时候，当时我手上其实有两件事儿是我觉得我今年可以去重点去做的，而且我觉得它都是风口也有需求，那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重启人生沙盘，然后另外一条路呢，其实是我一直想做一个自己的 MBTI 的专栏，自己在之前自己的播客还有日常哈，其实都会经常去给朋友们去解读一些 MBTI 相关的东西，那其实这两个决策呢就可以类比为两种方向的副业对吧。咱们这个沙盘一开始还是鲜有人知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就是很创新的一个自我探索的产品，而且是去年才刚刚起步嘛。那我记得当时转正的这个金牌主持其实只有个位数，然后呢我是估算过这个市场其实是相当大的。那另外这一头就是 MBTI 这边，其实也是这几年我们都知道就很多人就开始讲 E 人 I 人啊什么 J 人 P 人，它的热度其实也是持续上涨的，但是说国内这个 MBTI 还是普遍比较娱乐化的嘛，然后我们可能很多人就是了解 MBTI 它的这个专业度也没有这么高，所以我当时是评估就如果说我要做沙盘的话，那我的发展路线肯定就是先要深耕带盘的能力，然后去不断的打磨，然后再把它改编出一些自己的个性版本，然后再出师带学员对吧，就是这种做团队啊，做口碑，做定制，然后其实就是跟我现在的路线是比较像的。然后另外一条线呢，我想的就是如果说写 MBTI 专栏的话呢，我当时看过小报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小报童的专栏就完全没有一个是写 MBTI 的，那可能就是说要先做 MBTI 的理论案例，再到去做裂变嘛，然后再转咨询，后续再带人，可能是这两条不同的路线。所以说这两个事情我是真的都比较感兴趣，也确实是喜欢的。但是最后呢就是落回到理性层面啊，就是我从这个就是做个人品牌，然后再到投入成本回本周期啊，还有商业化的潜力上来看，确实我觉得做重启人生可能会更值得一些。然后所以啊，当时就是我把 MBTI 的专栏就一直拖延到了现在，就是我想可能后续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继续把这个事情重启起来，但是重启人生可能是我现阶段就比较重点的一个事情。当然可能会啊，就是四四妹妹可能会问，就是诶，为啥不能两条路都做呢？
诶，你说的跟我想问的问题其实有点相似，但可能没有说是你两条路都要做。其实我刚刚听你说的就会让我想起来，其实你之前有分享过有一期你的那个招募是把大家的 MBTI 给展示出来的。其实我觉得 MBTI 它更像是一种帮助你去了解自己的工具，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可以有一些结合的，就是我觉得他们并不冲突，只是说你在时间的分配上面肯定有优先级嘛。那其实我觉得你确实后面可以考虑说，那这两方面的一些结合融合，是不是会让你的这个活动的这种特别之处啊，或者是让大家去探索了解自己的这个方式更加多元。
我目前的沙盘其实有的时候确实会收集大家不同的 MBTI 类型，然后去做一些探讨跟分析，其实在活动的设计上是有一些结合的，但是可能从我自己的那种写作情怀角度来说，就是我个人是很想去写一个 MBTI 这种专栏，就是它是落地到这个写作本身上去了，所以说可能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精力的分配确实是有一些差异。那我就觉得在互联网上班就本身它会占用很多人 70% 的这种精力嘛，那剩下的时间我们是务必要做选择的，所以我觉得四四妹妹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很好，就是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总觉得我们要全部权衡对吧，但其实做好一个事情你可能就算投入200%的精力都不一定做好，那你说我们只用30%的精力同时做两个不一样的副业其实是很难的，所以确实是要 做好决策，这个很重要。
是的是的。诶，其实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知道我脑子里面想的是什么吗？我会以为你回答这个答案是说你选择裸辞这件事情。
我是这样，就是半年前我要先选择好一个对的副业，那我半年后才有可能去做裸辞这个决定。
诶，那你裸辞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你很早之前就有考虑的吗？
当然。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相当于是你很早之前有这个规划，然后你后面做了很多事情其实为他服务的，或者是你到了某个时间节点你说诶，真干不下去了，我就想裸辞。对，所以其实我很好奇的是这一个点。
嗯，我明白了。其实这样，就是我觉得刚才说到两个点其实都会有，就是因为我去年年底，其实当时我换过一份工作，就是我毕业其实第一份工作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跳到了后面的一个公司。然后当时其实我为什么没有选择裸辞，我当然内心是有这个想法的，就是因为我很早就想过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嘛，状态其实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能够静下心来做一做事，对吧？然后跟人去沟通沟通，然后办办活动啊什么的，就比较 chill 那个状态。但是打工必定是无法实现我那个 chill 的状态的，所以说去年在辞职的时候其实有想过，但是我们所有的对这种理想生活的这种绘制嘛，你毕竟要落回到现实层面。所以当时可能我觉得我如果真的是辞职的话，我很难说找到另外一条能够马上填补我日常生活花销的一个现金流的来源。所以当时不敢贸然行动，虽然不敢贸然行动啊，但那个时候我也在想，我有没有可能说在下一份工作这个开展的过程中能够去找到第二条自己的现金流来源的一个曲线。那所以说我在今年的上半年期间吧，也在有意的想要去能不能突破这件事情。然后在我就是今年做重启人生包括其他副业的过程中，我觉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然后正好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主业的工作安排它其实跟我预期能够收获的内容还是有比较大的背离的。我之前有一集讲自己辞职心态层面的那集播客，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其实确实是觉得跟自己想要发展的那个状态是有一些不同的。那就是一方面现实层面有一些积累，然后呢那个心态上也觉得是到了一个不得不冲破的那个状态，所以就要出来了。
了解。说实话我还是觉得就是选择裸辞这件事情是需要有一些底气的，包括一宁他其实心里想的是说，比如说他现在其实存款已经有100多万了，然后可能他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稳定的这一个现金流的一个收入的来源，但他还是觉得如果他能拿一个大礼包或者怎么样，他就会想直接离开单位。就很好奇你当时差不多是七月底吧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当时觉得你的底气是什么呢？
哎，这个其实因为我知道就是依宁妹妹这边存款也比较多嘛，但其实对我来说，虽然我的存款远不及这个依宁妹妹啊，但可能每个人对自己的这个安全感的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当时有去静下心来感受我自己内心如果真的要裸辞的话我有哪几层恐惧。然后一个是说工作能力，对自己工作能力的恐惧，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要去打破就是过往这条轨道的一个权威挑战的一个恐惧，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生存上面的一个恐惧嘛。那其实我觉得里面最关键的其实就是金钱上的一个恐惧，然后金钱的恐惧我自己认为是永远无法被根除的，它可能会被降低但是无法被根除。那我呢就只能去摸索和感受自己比较关键的那条安全感的这个线它大概是在哪里，然后尽可能的去靠近它。但最后我如果说真的要裸辞的话，我只能说不断的去携着恐惧前行，我没有办法说等我就是对于金钱的这个害怕完全消除掉之后我才出来，就是我觉得很难到达那个状态。
我觉得你刚刚说携着恐惧前行这一个点是很有力量的。
对，因为真的完全消除了恐惧，我觉得那也没啥好说的，就我们肯定都是还是怕的。然后我觉得我还挺有意思，就是我自己本身的 MBTI 是 INFP 嘛，然后你知道就大多数文艺青年啊，或者说喜欢搞这种自我探索的讲身心灵的，其实就不喜欢去谈钱谈商业嘛，然后也会自带那种清高感，觉得钱是比较俗的。然后甚至说哈，我曾经也觉得就是赚钱啊谈钱啊就是比较昧良心的，就这种。然后我的粉丝或者说熟悉我的朋友也总感觉我这个人特别的理想主义嘛，所以当时我提离职的当天，我其实在朋友圈是发过一个长文哈，然后就比较像那种纯情小作文诗歌体， 其实当时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我现在还不辞职的话，我怎么能对得起自己，就是26岁怎么样的一个青春啊，怎么样，因为我记得你看过我那条，对，就是他非常的感性，所以当时很多人完了之后找我，他就会说，哎，小鱼儿你太有勇气了啊，你就是单纯的不想打工你就辞职了啊，哎，你是不是辞职之后打算玩很久。然后我发的确实是很感性，我当时的情绪确实也很感性，但是我觉得今天也可以说一下另一面，就是这个关于你说这个底气这个点，就我觉得从钱的角度嘛，其实我离职的头三个月，其实我确实副业收入都是超过主业的，就如果没有这一条，我觉得我其实我情绪在上头，我可能自己要给自己泼一个冷水，就我想我是不是存了一些钱能够给到我这个出来探索的这个时间，对吧，这个很重要，而且这个副业收入它是超过主业税前的，那可能会底气会更足一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本身离职之前的存款虽然没有说这种啊100万这么多，但是我觉得按照自己正常的消费水平，我一分钱不赚支持我活到30岁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就是它不是一个就是很短期，我好像就这几个月我不干然后我就会死了，我后面就会很焦虑，这个没有，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说你说的一个底气，但我肯定没有打算是真的就是一分钱不赚哈，就一直就往这儿活个几年，对，所以说我本来给自己定的时间就是大概3个月出来可能说做一下副业这摊事儿，看他能做成什么样，但是最近呢因为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我就发现哎呀3个月完全不够啊，所以大概率可能我这段时间会给自己留个半年，然后呢到今年年底之前应该是不会回去上班的，那如果说明年真的很多事情发展的也不是很如预期的话，那再考虑有没有一个厂子可以收留我什么的，对吧，然后我之前看过自己的流年，就是我明年应该是正财比较旺的，今年是偏财比较旺那不行的话明年找个班上
所以要在今年多多搞事儿，然后要明年找个班上
所以我也没打算考虑太以后的事，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啊，你怎么规划，对吧，你看你现在就是以为那些交15年养老金就能躺平的人，你看不也希望落空了吗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还是要把很多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上。哎，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啊，刚刚听鱼儿说底气这部分，我有个很感兴趣的点，就是你说其实在你决定要离开前3个月，你的副业的收入其实都是比你的主业收入高的，然后我记得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其实是去年嘛，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们俩都是非常的斜杠青年，做了很多事情线上啊线下，然后很多都是为爱发电的，我特别好奇就是你这个零到一开启副业就是金钱的变化的这个过程啊，就是因为我非常印象深，你之前说你在上海线下办过什么送播，然后什么申请营那些，其实都不赚钱，或者是赚的其实挺少的。然后到你现在觉得它比你主业收入还高，你能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历程吗？
可以，就也是因为今天跟满地找钱串台啊，就是作为一个自我探索相关的博主，之前是从来没有讲过关于钱方面的东西啊，今天真的是豁出去了。就我刚听到四字讲嘛，就是去年都特别的为爱发电，然后我觉得人是真的永远会在不断变化的，就因为我以前对外也讲过，就是我说真的很讨厌那些天天聊赚钱的人，就是我们不能聊一些人生聊一些哲学吗，然后现在的感觉就是哎呀天哪，怎么会有人天天聊人生聊哲学，他们怎么赚钱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对钱的认知其实也是在这一年里吧，就是从拧巴然后逐渐走向平衡的另外那一端的，然后当然我现在也还在持续的破除一个个这个金钱卡点的过程中，所以也可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哈，就是其实我们家哈自己就是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的国企家庭，因为我之前听过很多做副业或做生意的人，他们都是家里本身就是从商的，或者说什么家里人是创业的，但是我们这种呢就是家里全都是从毕业第一份工作直接干到退休，就是没有人会做生意，可能是跟传统的那些做商人背景的是比较不一样的啊。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人提到这种人生第一桶金的说法，就是我回头去看好像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那我自己的第一桶金其实还是在21年的时候，我当时搞了一个号叫做夸夸鱼，当时我感恩节的头一天和一个学设计的朋友一起搞的，就是说推出一个朋友圈 匿名感谢的那种服务，就是灵感参考当时的那个悲伤青蛙哈，就是说你给自己的朋友或者给自己的男朋友点一单，然后呢我们就把你写的一段感谢话就是匿名发给他，然后就像一个这种节日惊喜的这个仪式感，然后基本上就是定价6.6块一单，对，然后还有这种19.9块一单，提供一些增值的服务，比如说给你选择不同的语气去发呀，或者说早中晚发三次这种。对，所以说后面那天搞了这个呢，确实也有一些人接单，然后也有发给自己爸爸呀，还有发给什么前男友的。所以说我当时就是做这个事儿吧，就是传话，然后也留下了自己感动的泪水。然后那天我们就赚了100块啊，这个才是我人生第一次做生意，就是21年那次。然后但是啊，我其实那次感觉就是明显比较像是闹着玩的，就是我为了跑通一个小的商业，然后去设计一个小产品，然后去做了这个事儿。那其实正儿八经赚钱是我就是22年底的时候我开始做人生的第一场活动。那我在做第一次活动的时候其实还是免费的哈，就是我当时发起了一个鱼儿沪上十日谈，它是一个人生探索的一个主题系列活动，就包括什么亲密关系啊、人际啊这种大的主题。然后也是在朋友圈里面，我们一开始是免费招募，做了7场都是免费的，然后直到第8场就是去年的1月份的时候，我当时搞了一个一天一夜，就是包含住宿啊、场地啊、饮食的这种复盘活动。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开口收费，我当时收的是200块钱一个人，然后扣除所有成本之后，还要跟另外一个一起办活动的小伙伴一起分。所以那个相当于是比较正式的，我打算去开启就是副业之后开始去收钱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收钱的时候其实也膈应半天，就是我感觉哎，我办个活动就是我还跟朋友收钱，就是还跟这些已经认识的人收钱，然后如果说是陌生人的话，我会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你还给我钱啊，就很多就是做副业启动的人都会有这种不好意思的感嘛。对，就是很多金钱的卡点。但是其实那次活动办完之后，你会发现哎，我好像就是办一个活动你很认真的去准备和交付，然后办完之后很多人都是自发的去发朋友圈，然后你是认真的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去感受到很多人去分享你这一年的这种人生经历啊，然后大家一起坐在那里去探讨这一年的遗憾和高光，并且去憧憬第二年嘛。然后这个活动后面就成为我的这个年度的一个活动了。我觉得我是从那次开始才正式思考我是不是可以真的考虑去做副业赚钱了。那个时候我感觉哎，要是一个月能赚上1000就好了。
哎，刚刚其实说了你过去的那个相当于0-1的副业的经历嘛，那我理解你现在其实是在从一再往不能说100吧，至少再往60分或者再往80分这个进阶的过程中。那能冒昧的问一下就是最近的一个收入的情况吗？
你说去年就是我那时候可能才几百嘛，那现在最近是5位数，
个十百千万。好的。
对，所以还是有，
那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我如果直接这么一说呢，大家就会觉得哦，你就正常就是这样。但我其实想呈现给大家，就是真的每个人一开始都是一点一点摸索，都一点点探索，然后不同的模式，对吧？有咨询的，然后有活动的。
就是听你说副业，就是现在5位数嘛，因为我就想起来，其实去年一宁的时候录了一期播客，就是复盘他23年的副业的变化，就是尝试了10多种副业，然后收入3-4万。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做过副业就知道，你在尝试的阶段，你真的找到一个赚钱的效应，一个赚钱的模式，一个适合你的模式，是一个需要不断去探索的事情。当你找准了这个模式，然后你去投入在里面的话，其实你就可能可以迸发出很多能量。就比如说我觉得你刚刚自我介绍有提到，对吧，就是年初的时候你接触到了重启人生教练这个事情。然后其实我跟你很巧的是，我其实去年我5月份就知道这一个产品了，然后我当时他内测完他其实有说就是要招募主持嘛，当时其实我很心动，我打算第一批就报的，但当时是要飞北京，我当时有点犹豫，然后我又觉得说我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就当时错过了那个最佳时机，现在有一点点后悔。但是我还是很想听一下，就是鱼儿你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你能跟大家简单再来介绍一下这个产品和这个商业模式吗？
这个确实是因为我发现之前在我自己做了大半年之后，其实我更多的也只是说在带盘或者说小范围内的就是1对1的我会讲一下，但是其实很多人我发现都很好奇，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去讲过这个模式。 因为我前面讲到了，就是去年其实上半年或者说去年到下半年，我其实都是在做一些这种小的这种沙龙活动，或者是尝试过咨询哈，或者说后面也有尝试过接过这种流量的商单，就是我之前尝试的这几种副业模式，它基本上做出来还是一个比较小四位数的一个集合体，而且它也比较难以受控，就可能别人来不来找你咨询，或者说你做这个商单，别人找不着你做推广，这个东西在现在这个行情之下，我觉得也并没有这么的乐观。然后重启人生呢，其实我也是去年五月份当时玩到的上海第一场内测版的这个沙盘游戏，然后当时我是最初看到这个宣传海报就很感兴趣嘛，也是觉得这个人生探索是向内看的活动，它是比较适合我们这种长期做自我探索的人的。重启人沙盘它其实是咱们这个创始人王继洲在去年四月份左右研发出来的一个沙盘，然后如果没有听说过沙盘这个词儿哈，其实它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大概4到6小时或者说几个小时的时间之内，来这边的玩家呢就跟随主持人可以沉浸式的去模拟自己从零岁到去世一生的经历，就是你在这个经历中不管是说有一些新的体悟，还是有一些对自己人生的洞察，这个是你玩过这场沙盘之后能够明确得到的东西。然后这个沙盘其实是去年在四月份的时候通过一周的时间就设计完成了，然后后面咱们创始人呢就有找过这种行业就是的那种智囊团大佬吧，然后去把关调整，把这个沙盘的更完善的一个雏形推出来。其实五月份我们就在全国各个城市去参与内测嘛，六七月份的时候就开始有首批的这个主持教练的这个模式出来，然后那个时候真的还很便宜，而且现在主持团队哈，从零开始一年之内已经有200多位了，其实还是很快的。就是我们种子玩家其实基本上是你玩过这一场之后你就觉得能够体悟到这个沙盘的魅力，而且现在来看我觉得有很多认知比较高的并且自己人生阅历比较丰富的人，他看到这个沙盘更会觉得他浓缩了一个就是仿真的人生模型。今年七八月左右的时候在北京，当时有一场线下的大型沙盘的人生画展，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的沙盘创始人上午说了一个想法之后，就是晚上已经把咱们这个北京798的场地找好了，就开始组建落地团队，然后很快就把几十位玩家哈之前玩过之后写的那种真实的复盘，然后用 AI 绘成了一个人生的画展，然后去展出，并且还同时办了一场这种线下的跑团版，这个也被中国网去点名报道了，就是真的是落地非常的快。所以我当时是觉得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这个团队里面，它本身的模式其实是比较好，而且发展的快，而且你是看到这个创始人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有落地有执行，然后你自己来了之后你又发现确实能够有金钱上的收获，然后也会有人脉上的收获什么的。所以我其实不是最早入局的那批主持嘛，当然也是最开始在观望，然后后面就是迫不及待入局。所以说上次跟咱们四四在录制的时候，我还是刚刚准备去带我们的这个学员，那目前我其实已经是重启人生沙盘的所有金牌主持里面自己培训学员数量最多的女教练。
哇，因为我刚刚听到总共200人嘛，你其实差不多带了20人，其实这个比例已经挺高了。
就是哎，一般还不算高，还可以更多。
太谦虚了，加油。
对，就是基本上因为收的主持学员嘛，那他们的变现模式其实就是带盘，那我们除了带盘之外你也可以去招收自己的弟子，所以它商业模式也是非常直接的。
了解。哎，因为我其实记得你当时跟我说的时候你的金牌价格已经不算便宜了，你当时是为什么选择去认证金牌教练？你觉得你的预期现在是满足了吗？然后你可以透露一下现在如果想报名金牌教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吗？
哎，金牌主持因为我入场的时候就已经是5位数了，而且随着现在我们就是看这个市场需求还有实际当了金牌之后的这个 ROI 来看吧，就是入局的成本只会越来越高，那基本上目前是接近3万左右。这个事儿其实真的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往回看哈，就是会觉得哎呀后悔没有更早一点进来，因为成本更低市场更广，但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只要你一直处于观望的状态，那你所有等待浪费的时间都将变成别人助跑的一个加速器，就是你在那儿越等别人跑的就会越快。
哇，我觉得你这个比喻说的非常的好。
对，因为前面我跟大家说了嘛，就是我入局的时候副业的收入其实还比较少的，就是咨询也不适合做，普通的活动又累又不赚钱，然后做流量呢这个效率也比较低，然后内容专栏的模式那个时候我也没尝试过，所以说我其实接触到这个重启人生沙盘之后，我就好好调研了一下就是目前自我探索的这个赛道，就是我在看诶大家平时哈搞副业或者说赚钱的话一般都在干嘛，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基本上有六个方向，我当时是觉得比较常见的，就我这边还是简单说一下啊，就第一个肯定就是众所周知的玄学嘛，就是做这种命理啊对吧，星盘五行就有很多嘛，东玄西玄，那这块其实基本上你要去找专门的那种老师或者说跟着学堂学的话，你入局也是要交一个大几万块钱拜师学艺，然后后面还有长期的一些课程学习啊什么的，而且可能这块我是觉得变现的话，你要么做 C 端个体咨询，要么就是做 B 端那种什么风水啊，或者说给一些企业做咨询，但是你这个就是别人得信你才行，这个你要去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而且这行水也比较深嘛，你自己如果也不信，你在这儿乱吹乱做，我觉得其实对自己也不是很好啊。然后第二条呢就是心理咨询师，这个咱们目前见的也比较多哈，调研一下成本啊，就因为国家现在不是取消了二级跟三级的证嘛，那我们如果自己找一个机构，其实几千块倒是能拿个证，但是后续我们长期的这个实习督导呀什么的都是还需要去花督导费，然后有一个长期的投入，而且你作为心理咨询师去变现的话，我有了解过一些从业八年啊十年的，我看还是说一小时可能收300左右400左右，这种也是一个常态。而且我觉得从需求角度来讲，国内现在对于心理咨询师比前几年好很多，但是还是有非常普遍的人是觉得你有病才会去做。第三类啊，就是我们这个 MBTI 的咨询师，其实是需要你花4万块钱左右去做一个认证，但是呢 MBTI 在国内普遍是娱乐化超过专业化嘛。第四个就是盖洛普优势，认证成本会更高一些，我记得是5万到7万会有一个这个培训的认证费，然后这个目前在国内其实是一个增长的状态，但是基本上做咨询也是单次，然后也是可能回本周期会相对比较慢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啊，第五个就是这个 life coach 认证，我之前有调研过，它的费用会更高，就是基本上是总包加起来差不多10万左右，而且你要前面做100个小时的免费的咨询时长，也基本上都是一样嘛，就你所有的这些咨询是从基层做起，然后呢大家也有人有需求，但是我发现做到一个好教练的程度，它是需要你也是要有非常强的这种个人的功底，也是需要很长时间去积累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身心灵的那些组织，其实你进入这种组织也要花大概3万到10万不等之间的一个成本，然后跟着这些老师去学，然后再去慢慢的自己去做个案啊，做团体啊这种。但是身心灵的组织呢，我们之前看过周处除三害嘛，会觉得可能鱼龙混杂，而且很多东西是比较虚的，就我自己可能确实是在这块了解过很多哈，但是我个人还是会觉得比较相信一些偏就是比如说科学啊，或者说偏唯物一点的东西。
确实挺意外，因为我接触过一些盖洛普优势还有一些 life coach 的那些，他们的收费确实也比较高嘛，但他们其实是一对一的单小时的售卖，可能从几百上千，但我没有想到他们就是前置的不管是时间成本还是金钱成本都是这么高的。因为其实我了解到当时我想去报那个金牌的时候，应该他其实大概是几天内他其实就会完成整个的一个训练，更多的后面就是在实战中你去做这样的一个交付。其实感觉听下来重启人生它还是一个处于一个比较难喊，然后同时它的成本也是相对比较可控的一个范围内，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还不错的这个商业模式。
就是像我们前面说到一些什么 life coach 啊，或者说什么盖洛普嘛什么，就很多你前面不只是说就是我调研的叫投入一些这个金钱，你其实投入的精力也比较多，你可能要培训蛮久啊什么的，然后或者说你要不断的去督导这样。但重启人生沙盘它毕竟是一个已经有产品的东西，你看前面的很多都是你要纯做服务嘛，纯做咨询，但是沙盘它本身就凝练了你一套比如说这官方的道具哈，你可以用这个道具，其实基本上我们作为这个沙盘的主持来说，1到2天就是线下的这个培训 然后就可以直接上手。它其实上手是很快的，只是说你可能说对于后期怎么把这个体验做好呀，然后怎么能在你的这个沙盘里面去融合一些心理的内容，然后有的人就是融合一些保险内容，你自己再去慢慢的去添枝加瓦，这个是后续不断的去成长的。但基本上我们最标准版的这种代盘，基本上人均可能几百，就是市场的一个价格，几百到几千其实都有，就是根据你个人的一个资历来。
一个用户是吧？还是说整盘下来一个玩家的收费？
哦，一个玩家你的一个费用交付还是比较重的，说实话，就是几个小时，你几个人，它不是一个大型的活动。
然后一般一局是可能三到五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算下来整场游戏哪怕你纯代盘，其实你的收入还是相对比较可观的。
对，而且其实我们人均就是放到单小时来说，对吧，假如说你500块钱一场，那你一场基本上要比如说6个小时到8个小时这种比较深度的，那你基本上均摊下来一个小时的费用才几十块钱，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收费。
对，只是说人数比较多的时候，相对于来说就是它其实可以把你的这个成本相对于控制，然后收益也可以提升嘛。它其实是相当于把同一份时间卖了多次，而不像 Life Coach 或者是盖洛普，它其实就是单点对单点的卖。
对，是的，而且整体目前成本也比较低嘛，就你相对于前面的一些什么动辄5万10万什么的，这个其实可能你几千就可以开始上手了。
确实，我很好奇，就是因为哪怕这个游戏它是一个相对比较难害的一个阶段，但我还是觉得你的营收当时是让我有点惊讶的。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4个月可能营收了接近10万。
3个月。
哦，3个月啊、哦，不好意思，是我唐突了。
没有。
你是怎么把握住当时这个时间节点，然后在一个不算最早期吧，但是一个相对早期的时候拿到一个市场红利？你复盘一下，你觉得过去哪些事情是你觉得做比较对的，然后如果大家真的对这个感兴趣，大家怎么做可以去复制你的成功，或者你在教你们团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心法？
我一开始确实没有想过就是3个月营收10万这个嘛，但我会觉得就是这个肯定是离不开前面的两个事啊，一个是快速决策，第二个是快速行动。就是我们在就是做这种副业然后开拓市场啊，这两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我先说一下就是快速决策嘛，就是我发现就是任何一个产品它其实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生命周期的。那你既然有生命周期，你会经历从一开始的起步，然后再到增长，然后再到什么衰退嘛，那红利期就很关键。就比如说10多年前房地产刚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在观望，然后没有去买房，对吧？然后后面比特币来的时候又在观望，然后也没有入币圈，后面这个互联网啊 AI 什么出来的时候都一直没有入局。我就觉得有一句话是比较好的，就是一直在观望的人你肯定是不会失败的，但你也绝对拿不到什么结果。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肯定不是说要追任何的热点我们都要去就是冲上去，但是我们肯定是要把握自己属于这个领域的这个机会。比如说我像比较早期的时候，我刚刚了解到这个重启人生的时候，我是觉得诶，它本身就是做自我探索的，那我就是做自我探索的，它又是一个新工具，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上来看一下。然后很多人纯观望，他就喜欢就这种纯粹的在看别人去做，但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就是浪费时间。很多人是这样，就你听到一个重启人生的沙盘，然后你会觉得诶，一听价格会觉得哎呦好贵，然后你就会觉得大脑会这样的，就我们感性层面哈，我们对于钱会觉得哦好贵别搞。然后因为大脑会通常直接把我们对于一件事情付出的这个投入，然后会去把它和一些什么比如说我的这个2个月的房租去对标，或者说跟我这个来回哪里的机票去做一个对标。但实际上我们房租跟机票其实都是消耗品，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决定要去做副业的话，你前期的这种项目其实是一个投资嘛，你要预期的是你后续你如果真的要做的话，你去投入的话，你钱是可以赚回来的，但是你的这个房租和这个机票可能就是一个纯的消耗。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对于大家来讲哈，就不管说你在任何一个领域，你早期听到一个很新的项目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当做一个就是你就是要做的一个项目去考察。然后最基本的就是肯定要先去体验一下这个产品本身，比如说你去感受一下，你自己去玩这个沙盘，你觉得这个产品的设计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些什么启发，然后你觉得其他人会不会喜欢，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对吧？然后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喜欢自我探索跟影响别人的人，就这个就比较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毛选说的是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永远都要先基于感性层面，然后再去基于理性层面。所以就是我们考察一个事儿，就是先让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能量是觉得有被调动的，我是认可它的，然后我们再去说 OK， 我拿这个项目跟我目前自己当前，比如说我想副业达成什么样的阶段，然后去比较，然后看一下是否能够匹配。比如说我现在是不是就正好缺乏一个比较好的产品来跟我日常就是有一些做咨询的客户去链接，或者说我是不是现在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服务，但是我就是找不到匹配我服务的这帮人，都是缺一个抓手，对吧？那或者说我是否想去从零到一，就是学跑通一个小生意，就是这是你的一个理性层面你想要去达到的一个目标。那你用这个目标去套，那这个现在这个项目它适不适合作为你这个目标作为一个这个启动的一个东西。那如果它不适合的话，那比如说对比我刚才说的有一些其他市面上其他副业去调研，然后对比下来你觉得哪个合适，你就可以快速去尝试，然后去做好这个决策，而不是说就是可能一开始几个月你全都耗费在就是观察已经入局的人他怎么做，或者说我在想哎呀，万一我做了会失败怎么样，你就想这些没有任何的作用，你就一定要去亲自的感受，亲自的调研，然后比较，然后去有一个比较好的决策出来。因为你有了决策之后你再去做，如果你发现它不适合你，你也可以快速的去就是放弃它，或者说怎么样，然后换另外一个赛道。但是你只要在那待着的话是不行的，所以我就说快速决策真的非常重要。但是很多人会容易漏掉这个点，他会觉得哎呀，我反正观望，我永远有机会。但是我们在沙盘中也是，就是我们比如说二十多岁的时间有限，我们想要去创业，结果等了30分钟结束了，发现啥也没做，你这个其实浪费的东西比你当时做了之后失败可能还要更浪费。所以说这是第一个点。
我觉得刚刚鱼儿说这个点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就是其实除了快速决策，我觉得快速行动也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这是我第二个点。
因为我刚刚听那里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想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很多人他要不就是想太多，要不就是做太慢，就是失败无非就是这两种情况。
对对对，就是前面是就是想半天然后没决策，然后第二个链路就是有的人他决策之后，对吧，我要做了，然后交了钱，我要培训好，说完之后然后哎呀怎么办，万一没人玩怎么办呀，就是很多啊，我自己的学员也会这样，包括我自己最初的时候也会这样。但是我发现所有就是破除恐惧破除担忧的东西只能是行动，然后在行动里面它会给你正反馈。所以我自己是这样，我认证之后我第一个月我管它呢，我直接就带了4盘，就是我每个周末带一盘。当时其实很多玩家也就写了好评，而且就说到这个冷启动嘛，你如果有玩家对你的这个体验跟服务觉得好的话，他写了好评或者说分享给别人介绍人过来，那大家就可以互相推荐，然后你下一个玩的人又推荐给他的朋友。你想想你每一次带盘其实只需要3到6个人，就很少的人嘛。所以说我其实很快就累计带够了10盘，就是靠这种行动来的。然后我平时就会发现我们自己报名的一些主持人就会卡在这种就副业小白总是卡在前期的这种引流或者说招募上面，就比较典型的就是觉得不太好意思跟别人说，就是哎呀我之前我就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或者我就是一个喜欢就是去探索自我，但是我突然现在我要去做一个事儿了，我要去赚钱了，他就会觉得我不好意思发朋友圈，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就是我自己是会在这个培训或者说陪大家去启动的阶段，会直接让大家把这种跟客户沟通的话术或者说朋友圈的这种文案直接发给我看，然后我会调整，就是让大家大大方方的告诉你的这个用户或者说你的玩家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事儿，给别人去提供他们需要的那个对应的价值就可以了。因为你不说的话就永远没人知道，然后没人知道呢就会影响你自己的这种行动力，然后你的启动受阻，它就是一个负向的循环。所以我就觉得这两点很重要嘛，市场的早期速度就很重要，一个是决策的速度，一个是你行动的速度。因为当这个市场有一天一定会变成红海的时候，你在这个浪上，对吧，你要知道它会变成红海，那你要做的就只能是乘风破浪，不然你就会被别的人拍在码头上，只能整个薯条了。
哇，我刚刚听鱼儿分享这一段，就是我觉得核心关键点就是快速决策和行动力要足够，然后我觉得这两个特质在你在做重启人生这一摊子事上，我在你身上是看到了极强的判断力和行动力的。我其实还有非常想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是知道你最近都在大理旅居嘛， 然后我还刷到你在大理旅居的过程中，你甚至还带了一次教练培训。首先我非常的震惊，其次我觉得你那篇文章真的写得非常的好，我到时候可以把那个公众号那个文章也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去看文字版啊。我觉得其实是挺让我觉得那个场域的能量是很足的。然后你自己也带了快20个教练，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做银牌还是做金牌，他肯定是说你要做重启人生这件事情，你可能是需要有一定的特质你才适合的，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所有的副业嘛。你看一下，你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大理这场确实也是临时加场，然后简单分享一下，就是本身我是就打算去大理纯玩，对吧？纯放松嘛，刚这个辞职。但是有两位也是比较新的人，然后比较感兴趣，他们玩了一场我之前银牌带的，然后就说哇，我就是觉得自己太适合了，因为是 NF 人，就是很多 NF 人玩了这个沙盘之后都会觉得就是非常适合自己，然后当时他们就说从其他的省份就直接跑到大理来了，然后就跟我组了一场就是小型的培训，然后我们当时就边逛大理古城，然后吃一些当地的这种见手青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边 chill 然后边放松边培训，然后最后那场基本上我觉得又成为了我带的最好的一届，因为每次也在迭代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到刚才就是四字问的这个什么样适合的人参与，就我之前总觉得就是做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技法的角度，之前比如说你要做重启人生，我会觉得你要比如说曾经在什么比赛中当过主持人啊，对吧，然后你曾经就是办过一些活动啊，这种我觉得是这样的人比较适合，但我觉得都是比较外在的，其实我觉得内核很重要，就是有三点内核我现在是比较认可的，因为我觉得沙盘不挑人的技术，但挑做生意人的心性。第一个点啊，就是我觉得大家是真的要认可就是沙盘它这一套无限游戏人生的价值观，就是你不要觉得人生是我要教你做事儿，就是人生就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可能性，然后每个人他都在自己的那套话语体系里面，如果能活得自洽那就是他自己的人生，这个是你需要去认可的一个底层的价值观。而且你玩了沙盘之后，你一定要是自己认真被打动有收获的，因为之前会有小伙伴觉得就是我做事情他可能觉得比较能拿结果，他就想来玩，但他自己对于沙盘这种形式他没有什么感觉，所以我这种就会劝退啊，就是你本身对沙盘都没感觉，那你只是想要去赚钱或者说做副业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找更适合自己的那条就是模式，比如说咨询啊或者说别的，就这个可能就不适合你。然后第二个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大家是要真的想去了解商业的，或者说真的想去学东西去做事儿的，把一个事儿做起来的，就是不想赚钱的人，你可能就是你花钱去培训，然后你只是买了这个道具，但是你没有行动力，或者说你内心不是真正渴望做成一番事情的话，你后面就算我是佛祖我可能也带不动你，因为有很多我们要去跟这个玩家去解决他们的一些体验的问题，包括有很多现场沙盘的一些那个流程的细节，包括我们怎么招募呀，我们怎么售后呀，就有很多东西你都要去处理的。你如果没有这种愿力的话，我觉得你后面会觉得很畏难，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最后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真的气场合拍吧，就是要互相尊重，就我觉得做交易的本质是价值互换嘛，就是我们双方都有意愿，对吧？你想去学我教你，那也都是互相帮助，但有的人他是会就理所应当的认为就是我交钱给你，我去学习，那我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你就应该跪舔着服务我，这种我觉得我也不是很接受，毕竟大家以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合作，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看人的东西。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三点我自己想了一想，就是因为我也体验过好几个教练了，就我玩了两次，然后也接触过一些其他教练，我是觉得就是你刚刚说这几点，我还有一个很想补充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情怀的人，就是对他人感到好奇的人，其实是很适合重启人生的。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遇到了那个陆一，对，他也是你的那个学员吧，他当时有跟我说，就是他觉得他做重启人生现在还在北京持续带盘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他确实对想帮助别人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情怀的， 所以他觉得他在做这个东西，与此同时他还能自己也能赚一些钱，但同时他其实是也在服务别人，帮别人去更好的了解自己。他觉得这个过程是让他本身在物质和精神上面都有收获的。我当时觉得这个点其实是有点戳到我的。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最终收人，如果不是这类人肯定是不会进我们团队的。前置会有面试嘛，你都对帮助别人没有愿力的话，你说你带这个盘你肯定会觉得很累啊，你会觉得哎，我花四个小时对吧，我在家看电影也好对吧，我跟别人出去旅游也好，我为什么要花四个小时去服务别人呢？我就是为了赚那几百块钱吗？其实不是，因为你就是有愿力去帮助更多人启发自己的人生，之所以就回归到我们是这帮做自我探索的人，你才会有这个想法，你持续有这个愿力。
那我刚刚就是想问的那个，就是成为鱼儿的教练有哪些权益吗？然后之前这些学员你有计算过他们的回本周期没有？
哎，我觉得权益确实也比较多啊，就是我们这个十月底哈，就是预计跟满地找钱会有一场线上的直播，就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这个细节或者说权益我们会在那个直播里面跟大家再去细讲一下。但是呢肯定会教你们从零到一知道这个沙盘的规则怎么去带对吧，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些比较轻度的改编，以及说我可能这边比较特色的就是我比较愿意帮助大家从副业的角度从零到一去启动起来。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只教你玩法，但是我会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让大家从零到一把它传播跟推广出去。因为本身我做内容就是比较喜欢做影响力的，就这个是可能跟其他的一些差异我觉得。然后回本周期其实我之前有算过，就是你想想自己几千块钱加入这个之后，你每场带盘人均收费几百，然后几个玩家下来，如果你首月带得很勤的话，你一个月带了四场就跟我之前一样，那可能你就离回本比较近了，而且我这边还有一些奖学金的发放。所以我觉得回本这个事情真的还好，但是可能只是怕大家后面如果心力不足，你比较畏难或不想做的话，你不做那肯定没办法回本，但是你只要带几盘之后其实就 OK 了。
对，我觉得刚刚鱼儿包括说奖学金或者人员权益，就是因为我们也觉得其实一期的播客其实说不了很多事情，而且它相对来说是没有办法跟大家有更好的互动的，所以我们也是想说，就是大家听到这里可以把自己有一些疑问你可以留在评论区，然后也可以把问题攒到直播的时候来跟我们就是现场互动，然后更多的会是一个这种答疑类型的这样的一个直播吧。然后具体的这种详情大家可以到时候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 里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那其实刚刚听了鱼儿你说的，就是你这个带人的这个体系下面，包括你说你可能选什么样的人，以及你们这边会提供到什么样的一个支持和帮助嘛，我这边还是会好奇啊，就是因为确实金牌一开始的门票或者是入场券比较高嘛，相对于银牌看起来是一个更轻量级的一个选择，就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可以这种切换呀方式呢？
对，因为是这样，就如果说你直接想一杆子做金牌，它的这个认证费还是相当高的哈。然后我们目前呢一般是建议大家就是你先找一个，比如说我这种类似的，就你找一个金牌主持，然后先去认证银牌。然后这样的话呢，金牌因为它是一个个体的人嘛，它有自己一些独特的，比如说渠道啊，然后有些商务啊、场地啊，包括一些自己这种如何去做副业，把它从零到一启动起来的东西，它都可以去作为它的一个特色传给你。那你其实报了它的银牌之后，你就是它的团队的一员了，而且这个里面可能还会接触到很多其他的成员嘛。那如果说你在带盘的过程中，你发现哎，我带了很多场，我比较适合去教别人，那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升级为金牌。那这个其实就相比你一开始 all in 花了几万块钱去做一个金牌，然后发现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就是人这种带哈，然后你去启动不起来的话，我觉得先做银牌然后再转金牌的模式可能是比较适合一些新人去先做起来，然后再去升级，就是阶梯式的成长。金牌也需要积累一定的带盘场次，你才有真正的资格去就是培训别人，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当然我觉得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哈，下来也可以去就是比如说四字这块如果有相应的这种群的话，可以让大家来有一些 QA， 然后后面可以为大家去解答。
好的好的，感觉鱼儿真的是把这个给我们听友的福利给拉满了。那其实我们今天也聊的差不多了，就从鱼儿一开始就是选择裸辞，然后怎么把副业一步一步做成现在这么一个优秀的状态，以及你后面的一些规划，可能还是说希望能够带领更多对自我探索以及帮助他人感兴趣的小伙伴一起来加入到重启人生这个事业中。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聊的还是蛮深的，然后我们后面还是会有一场刚刚提到这个直播去帮大家做一个比较现实互动的一个答疑嘛。然后最后的话想看一下鱼儿还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补充分享的。
最后的话其实有一个，因为我们这集播客应该是十月份发出来的嘛，那其实十月底呢我们这次又有一个新的创意，就是我们要去苏州的一个寺院去带一场禅修版的重启人生，就是两天一夜的那种人生轮回，就这也是一次新的尝试。我觉得这种禅修啊，就寺庙的那种意境，它还蛮符合这种我来人间投胎一世，对吧？感兴趣的听友也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新公众号了，叫做与你重启，就是后面可能我们也会在这个公众号里面去发布更多的这些活动计划呀、培训计划啥的，欢迎大家期待。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鱼儿这次真诚的分享，我听完之后又让我忍不住想再玩一次这个游戏了。因为其实第一次是选择了我本职的金融工作，然后一直干到退休，当时应该是60岁退休吧，对。然后第二次我是选择了直接做一个自由职业的自媒体，然后过上了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其实我在想第三次我可能会在想说换一个就是我没有主副业参与过但是我有感兴趣的一个方向去尝试啊。但我希望如果有机会能参与一次鱼儿的盘，你刚刚说的那个禅修我真的非常感兴趣，如果有机会希望能来大湾区巡回演出。
是的，因为如果体验下来可以的话，那我们后续可以跟更多的寺院合作嘛。而且其实我们像跟高校啊、跟企业啊这些其实都是在计划中的，慢慢推进嘛。就是我真的是比较希望就所有自我探索的朋友们，他们总是找不到一个既能帮助别人然后又能让自己活下去的一个生计。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比那种让大家真的只能在企业里面不断的内耗，我觉得要好很多。就我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个事情持续的做下去。
好的好的，那也非常感谢听到这里的听友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感兴趣的点，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互动，然后我们看到都会及时回复的。最后也欢迎大家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荔枝 FM、 微博音频、视频号等多个平台搜索满地找钱来找我们玩哦。然后如果想进群的朋友或者是想加入我们重启人生线下各个城市分会场的这个体验的群，也可以找我们的小助手浅浅，让他拉你进群就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录制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
Second thing I do is I close both of my eyes and say my thank yous to each and every moment of my life.